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7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福音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致函圣座经济秘书处职员，写道：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该让我们认为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完，相反的，它才刚开始。格雷奇书记和霍勒利希书记致函全球主教，说明明年世界主教会议前所要进行的工作。第四届为穷人举办的音乐会在梵蒂冈演出。教宗方济各日前致函圣座经济秘书处职员，他强调，我们人人都有责任维护资产，以确保我们的后人也有所需的资源来继续旅途。这封信函已公布在圣座该部会网站上。教宗今年11月13日接见该部会人员时，预告了要发表这封信。教宗写道，回顾过往，关注今天的情况，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为此，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从事着一份微妙且复杂的服务工作。该部会为圣座提供许多工具，以确保其资产用于使命，预防重犯错误的危险。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不该让我们认为经济改革之路已经走完，相反的，它才刚开始。圣座经济秘书处蒙召在自身领域持续推动向好的方向转变。教宗解释道，改革并非为了改变而改变，却要更新功能，顺应需求。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做出彻底的改变，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要精益求精。这些改变的实际效果必须受到监测，以便于日后校正时能做出选择。此外，教宗将圣座经济秘书处的服务比喻成父母的角色。这是个微妙的工作，因为父母的良善利益也会变成一些该当避免的举止，变得专制而非有威严，令人害怕而非受人尊重和赞赏，玩弄权力而非秉持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心来做决定，毫无目的的一味存钱而非善用钱财让使命成长欣欣向荣，忘记教会是贫穷的，因为他所拥有的一切并非为了自己，而是要在有需要的地方大公无私的使用。在圣座经济秘书处的工作上，忠于使命和小心谨慎是两大美德。在忠诚方面，教宗勉励他们在监管等过程中发现某件事违背使命时，在发现个人利益凌驾在集体利益之上时，在看到有人不守规矩或者狡猾地绕过规定以谋求与圣座和教会无关的目标时，他们应当忠诚地说不。忠诚意味着绝对不做共犯，即使只是假装没看见，即使只是不想让朋友失望。因此，这关乎在工作时也勇敢且负责任地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决策。教宗坦言，圣座每年入不敷出，事实上，整个组织都以传教使命为目的，经费来源有限，但我们知道，假如出现亏空， 这意味着一部分的资产被侵蚀，这会对未来造成危害。出于这个理由，需要扭转趋势。我们团体的每个层级都必须有这种意识。我们人人都有责任维护资产，以确保我们的后人也有所需的资源来继续旅途。这要求我们摆脱僵固的态度，真诚地愿意更新，凭着忠诚和谨慎才能做到这一点。教宗最后表示，我们必须在有条件节约时保护资产，而且也要以符合伦理的方式谨慎投资，公平地分配理财的成果，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实际需要的一份。投资的目的既不是投机买卖，也不是积累财富。财务报表和预算书不该是了无生气的会计事务，而必须是陪伴众人使命的努力。根据具体需求分配资源，即使偶尔要请某些人退让一步，或是与他人分享收入。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继续进行，为2024年10月的最后一个会期做准备。各地教会应邀省司今年10月公布的综合报告，进一步征询意见，并为明年的会议做准备。全球的主教们已经收到教会会议秘书处的一份文件，以及秘书长格雷奇枢机和总发言人霍勒利希枢机的信函。文件首先强调，世界主教会议成员参加了今年的会议，这很重要。他们的讲述能传递任何文字都无法浓缩的丰富经验，而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中不能失去的一部分。文件引述教宗方济各在批准这份文件时说的一段话：这次世界主教会议讨论的是同道协行，而非这个或那个主题。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反思，即以同道协行的方式。关于到目前为止出现的各个议题，文件强调有些需要在整个教会的层面进行讨论，与圣座的部会进行合作，如对教会法典进行修订的初步探讨，或加深对执事和女性领执事职务的神学及牧灵研究。作为世界主教会议的成果，所列出的这些议题将呈交给教宗。各大洲的专家小组将按照教宗指示的议题，以同道协行的方式进行讨论。在由教会会议秘书处协调的教会动态中，圣座有关部会也参与其中。为进行这项工作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成为传教的同道协行教会？这就要确定应遵循的道路和应采用的工具，以便发扬每个受洗者和各教会团体在这唯一使命中的独特性，即向今日世界宣讲复活的主及他的福音。因此，文件指出，这并非只是改善技术或程序，使教会的结构更有效率，而是在传教工作的具体形式上进行努力。这正是在同道协行的教会中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这个教会应处于合一与多样性的动态。上述基本问题将从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并仍以综合报告为参照点，在地方教会层面如何发挥天主子民每个成员在传教使命中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对于传教使命，哪些关系模式、结构、分辨和决策过程能识别出这个使命，并使之变得具体且得到推动？哪些参与的职务和机构能得到更新或引入，以更好地表达这共同责任？在地方教会之间以及与罗马主教的关系层面， 如何有创意地阐明这些关系，好能在整个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的维度中找到动态平衡。以上述基本问题和方才提到的两个层面为起点，各地教会应要进一步征询意见。文件解释，再次征询意见并非从零开始，或重复第一阶段的聆听和咨询进程。在这个阶段，除了教区层面的参与机构和已经建立的众议团体，让天主子民中表达各种经验、不同职权、特恩及职务的人和团体参与，这很重要。他们的视角在阐明如何方面极有帮助。在收集了各教区提供的建议后，各主教团需撰写一份最多八页的撮要，要在2024年5月15日之前呈交给教会会议秘书处。根据这些资料，将编撰新的工作文件。地方教会也应要重新阅读整篇综合报告，搜集与各自情况最有关系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将能推动最合时宜的倡议，让全体子民参与其中。最后，文件要求各主教团陪伴这一进程，并在教会团体层面也要注意深化这个基本问题，对所收到或提出的建议加以概述。关于努力保持同道协行的动态，文件要求各主教团继续推动各项倡议，促使同道协行的教会也在教会团体层面得到成长，收集见证和好人好事，并将整理出的全篇而非综合性的材料在5月15日之前呈给教会会议秘书处。第四届为穷人举办的音乐会于12月15日傍晚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演出。这场音乐会是奉献给那些最贫困的人，为包括无家可归者、移民和那些处于社会困境的人保留3000个座位。音乐会后给他们分发了晚餐便当和其他慰问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江陵期第三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19节到28节。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而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这是若翰所做的见证。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勒卫人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明明承认，并没有否认，他明认说，我不是墨西亚。他们又问他说，那么你是谁？你是厄里亚吗？他说，我不是。你是那位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他说，你究竟是谁？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关于你自己，你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修直上主的道路吧，正如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被派遣来的有些是法利赛人，他们又问他说，你既不是墨西亚，又不是厄里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若翰答复他们说，我以水施洗，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虽然在降临期祈祷，看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延伸到世界的边界，人自身本质的边界，以便我们像洗者若翰一样，结合自身整体的存在，像从彼岸边界来的那位传达信息，在他内能使我的灵魂得到安宁。我在距离祈祷不远处停留片刻，意识到天主的灵在，人性化并具有生命活力的灵在，当人呼求他时，他就灵在，即使我们没有呼求他，他仍然存在。这种信德态度对于祈祷非常重要。我借助一个祈祷的姿势来加深表达对天主灵在的崇敬，若翰也是采用一个动作表情来表达他对天主的敬畏。这位在他之后要来的取了一个相似奴仆的谦卑形态，为他的主人弯下身子系鞋带，然后我往前走向祈祷之地，呈现一个虔诚和尊敬的心态。我祈求天主的恩宠，使我重新振作，并唤醒我沉睡麻木的心，从而对天主产生敬畏和热爱之情，以及致力欢悦于天主的救恩。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地为侍奉、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君王天主。我采用俯视的方式观察事件。洗者若翰浓缩了整个天主子民的救恩史，且将救恩的巅峰直接指向耶稣基督，人类的终极救援。可是当具体的事件仅仅涉及到耶稣时，意味着与其他人毫不相干，甚至也与洗者若翰无关。然而人们依然在质问若翰，你是不是墨西亚？于是若翰在与犹太代表人物的一段对话中公开指明耶稣的身份，他本身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教会在历史演变中发展，正如若翰指出耶稣一样，我看见了，我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对此也关系到我个人的行为，正如洗者若翰的生命价值那样，我的生命也应该指向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作证。洗者若翰见证道，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我是否感觉到在自身内有认识耶稣的渴望？如果有，那就非常好。 我可以把这份渴望在祈求时表达出来。祈求适合我的恩宠，这是来自耶稣基督对于我的祝福。他是主宰我生命的天主，我要全心全灵全意赞美他，恩宠的施予者。曾有一个人名叫若翰，是由天主派遣来的。一位受天主所派遣者，在原文中这个词义即是被派遣者，也表示宗徒或门徒。宗徒一词的字面意义是被天主所派遣者，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传教士。所有从事牧灵福传事业的人，当然也包括度奉献生活者、文化基督徒、匿名基督徒，都可寓意为宗徒士，受天主派遣之意。他们以天主之名在世界上所从事牧职福传工作。宗徒式的教会通过信经，我们宣誓承认唯一的至圣的大公的由宗徒传承下来的教会。教会因着天主之名在世上产生圣善的效应。同样，每位信徒都是教会不可分割的肢体，是被天主所派遣所选定的独特器皿，并被派遣去传扬耶稣的名，为耶稣基督作证。习者若翰描述道，他所宣讲的教会不是由下来的，而是由于上面，意思是指不是由人而来的，也不是由社会中某一个人上属或者下属的团体机构而来的。耶稣用若翰作证的先例质问道，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呢。然而我们不需要寻找，在旷野居住的若翰，正如若翰口中在教会内所传达的呼声，他来自于上面，即天上。他是一位天主的使者，如先知厄里亚，就与他有很多相似点。有来自耶路撒冷的司祭和勒位人质问他，你是厄里亚吗？厄里亚曾经见证自己是天主的使者。习者若翰也是，在旷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纳杂利亚的儿子若翰，人们不理解若翰的角色，可是他完全被天主的圣言充满并吸引。厄里亚、习者若翰、教会以及所有基督徒都蒙受召教并被派遣，我们每人都接受使命做福音的传播使者，人人都侍立在天主的服务台前，领取不同的职务。天主信靠我们，分派给每位一项使命，这就意味着我们相对于世界是自由的，相对于尘世是一群福音爱好者，相对于时代是精神文化的领袖，相对于财富是创造者。若翰很清楚地表达出，我不是墨西亚，我也不是厄里亚，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都不是的。我是旷野中的呼声，为主准备道路者，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从天主而来的伟大喜讯，充满喜乐，是普照世界的一道曙光。这个普世的消息对所有人永远都是一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是被天主派遣而来的。天主对人的渴望是，被召教的使徒不要仅仅在口头上宣讲天国，只顾用唇舌恭敬赞美天主，避免以美妙的文字给人们带来虚幻的信仰。这就是劝勉我们 不能一味地只用唇舌来引领人走向耶稣，而是应该以更深的精神动力和具体的善表德行为耶稣做见证。这需要我们与全部的心灵为此付诸实践。我们要致力宣讲和平的福音，如保禄宗徒在腓立伯书信中写道，这样天主那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天主把和平已经根植在我们心中，从这个和平的角度出发，宽恕和解，与人修好，相互信任，感恩之情，我们应当给人宣讲和平。因此我们召教备选，日复一日地给世界见证和平。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当我们彼此相互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眼前。在祈祷即将结束时，我要与若翰和耶稣再次交流对话，但是不要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灌输在对话中，就像那些经师询问若翰一样。有信仰的人在宣讲和询问时都是精心准备过的，描述自己切身经验到独特的印象。耶稣始终把我们的注意力最终引向他的父亲，对此最后应该是让耶稣的父亲带领我的对话。最后让我们以天主经结束这次祈祷的同时，也献上我个人的所有纯洁的祈祷意向。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福音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诗马窦的福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